他为什么没有变顿悟法门呢？他的讲法是用六祖坛经里头的对法，就是他不左边见，所以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修行顿中见，悟法见中顿，这是他的名句啊。你看哈，他说你要去修行，一定是你先有一次初步的领悟，也就是初善。我一开始给各位讲的，你要精进，要出发点，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总是有那个，就是你啊，要去修行，要起步，要去修行，要精进去修行，一定怎么样？一定有一件事情你领略到这个法的重要，那个修行顿中见是先有了顿，初步的顿，然后你才愿意去长期的进修，你才会啊精进不息，所以叫做修行。是顿中见，可是悟法，如果你真正开悟解脱成就啊这个大圣法器的话，那是悟法，是见中顿，是你长期的啊这个能够勤奋不休的去努力，有一天你得到彻悟，那个叫做悟法见中顿，是从见修当中慢慢渐修的，慢慢产生顿悟，所以他并不是只有一法叫顿悟，他并没有否定渐修啊。所以你知道，那你可以了解说，那神慧和尚他这个辩才，他的智慧，他能够从南宗哈、能够北伐到朝廷去哈、而且在那个地方华台辩经大会上，他能够大放光明啊。使这个南宗几乎是统一了当时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基本观念。其实就在这一次辩论里头，因为这里面有太多朝廷的大官、学士、文学士，还有居士在那里啊，甚至于这个当时北宗的这些这个啊主张建修的这些大师们都在那里。那辩论下来的结果是真的是不如他圆融啊，他确实是很圆融。啊，确实，你现在再来看，明朝的时候，永明，啊，禅师呢，他画的这幅图，你看，你看了就想说，天上有些淡淡的云，但是有太阳，几棵松树看起来就很悠闲，那一只牛头的部分已经变白色的了，黑的虽然还在，意思说虽然还是有这些习气，但是至少我的观念已经有了。所以这件事情重要吗？各位，你光是到讲堂来听一次经多算，有所领略，你愿意继续来听多算，你的头那个地方都已经是白色的了，它代表着人的不是头发白了，也不是头发掉光了啊，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洁白清净了，他是画白的，对，很有意思。然后他的那个鞭子呢，已经挂在那个这个牧童的背上了，他不是拿在手里头了，但是呢，他的手却还牵着他，但他是牧童走在前面。你想想看，法善知识啊。生且是你来教导你的，他已经在你的前面，你这个习气在他的引导之下，现在就比较有希望了，所以叫受制，我们接受能够自我控制了。那这一段的文字他怎么讲呢？他说渐调渐伏习奔驰，我渐渐的调啊，渐渐的伏他的伏啊，条幅，我渐渐的条幅，他把它拆开，文字变成渐条渐幅。其实普通讲起来就是叫渐渐的条幅，这渐条渐幅习奔驰，我最初这头牛就不再这样奔驰啊，步步犯家苗了。那么渡水穿云，步步水，不管是渡水啊，渡过河，或者是你要走过多少风雨啊，那这个牧童呢，步步水，一步一步的 都是跟着他哈，都是在跟着他。那么手把盲绳啊，无少缓，手里面抓的这个盲绳一点都不松懈啊，也就是修行的事情他还是不松懈，还是如此的精进了。牧童终日自忘疲，这位牧童整天都想，都是让自己啊不忘掉自己努力而忘掉自己的疲劳啊，就是牧童终日自忘疲，牧童整天自己都会忘掉自己的疲劳。为什么？因为他学法心切啊。那现在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来了，这本来是佛教的法，本来佛菩萨加持我们，本来啊生前善知识教给我们东西，这些东西慢慢的我们会内化，内化成为我内心里头的一个想要修行的那一个啊精进的力量，这个力量已经慢慢内化了。到了内化来的时候，变成我心里的一部分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每天都会步步随，我就不会忘掉它。最后慢慢内在化，内在化在心理学里头称它叫 innerization 哈 ，inner 就是里面 ，ization 哈 ，lization 这个字哈 ，innerization 的意思是这个慢慢的内在化。变成我内心里头不断在敦促自己，变成我这个人里头有一个牧童啊，也有这个本来有野性奔头的这头牛，都是属于我的心理世界。我现在有两个了，但是有一个佛所刚开始在这个啊受制的这个地方哈、啊，接受制服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接受制服，佛才进驻我们的心灵世界，我们才内在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也会感觉到内心里头常常也会提醒自己。我有时候给各位讲，我说各位同学，你要记得，你不见得一天做网课一定要做多长，但是你不能断。为什么不能断？你断了它，中间有中断，就容易这个走失。你不断，你忙，那你就做短一点。你有空，你就念佛。但是如果你到了年纪大，比较有多一点时间，那你就做功课做长一点。所以老师很慈悲吧？哎，老师给你的方法就是一个比较善巧的方法，但是不要中断。啊，老师不是开一个好像某一个水准，你一天如果不做半个小时，那你就不及格。也用不着这样，这样的话你会内心里头，如果你的工作真的很忙，你要花半个小时要维持还维持不住了，是不是？那好，你不要中断是很重要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愿意这个每天能够抽时间出来啊，让自己的定课不要断啊，这很重要。老师出国去也是一样，反正到了那个时间，哎，这个我一定会找一个地方，然后就坐下来，先做我该做的功课，啊，那么有时甚至于，啊，这个我知道，那晚上讲课讲到太晚，那么我会在讲课之前，我会要求说给我，啊，借给我你的校长室，我在你校长室那里盘腿盘一会儿。让我休息一下，其实不是，我坐在那个地方是合掌在念佛，我在做晚课了。做完了以后，我等一下讲课的时候，我精神好得很，啊，那所以有一次，我这个校长带我去他的办公室的前面有一个空间，大概秘书坐的房间，他说你就在这里休息，我说好。不会有人来干扰你，我说没有关系，我就开始念佛，然后我就静坐了。我什么时候这个他的秘书进来坐在那里工作，我也不晓得。他进来，我也不晓得他进来坐在那里已经在叽叽咕咕坐。后来我做完了，我才问他，我说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说我进来好一会儿了，我怕吵，我吵到你没有？我说我到现在才知道你进来了，因为我念佛念得很专心。也就是说，当你内在开始有一个木桶不断的提醒自己的时候，远比别人拿着鞭子还更重要。那这是受制啊，就见条见福习奔驰，你就不会这样子的狂奔，心里面的那种这个焦虑紧张或者狂傲就慢慢就那种奔驰就减少了。渡水穿云步步水，不管你渡河，不管你走过高山越过溪岭，你都步步的都跟随着他，手把盲绳无撒缓，手里面还是牵着这个盲绳，一点都不放松。牧童终日自忘彼，这个牧童每天都是那么精进啊，那么正精勤这样子做的。那么这一段时间他要做些什么东西？这一段时间他应该要开始培养十善业啊，从习灭贪嗔痴啊，那么这个那么戒除杀盗淫，然后到这个我们不再啊，这个恶口两舌啊，这个绮语啊，那么不再做这种这个造口业的事情，这些东西我们所以说这些善业在这个地方开始培养，六波罗蜜的东西也就在受制的时候开始就要开始教这个学习六波罗蜜。我跟各位讲啊，佛在讲大般若经的时候，你知道在佛经的一个就是判别佛经的教相来看的话啊，一开始我们说叫做华严期，那么后来因为华严的三七字讲华严大家听不懂，好多啊声闻弟子听不懂，所以就只好先从阿含期讲一些基本的教法。阿含讲完了以后就是进入方等，谈心灵以及一部分的别教的东西，包括这个净土的这些教法都是属于方等时的经典。然后接下去才谈啊这个大般若经，那叫般若期。可是佛在谈般若期的时候，那佛的弟子以及这个娑婆世界以外其他的啊更多的世界的这个菩萨啊，而且那都是大菩萨，他们也通通来一起参与佛讲般若经的法会。可是在进入这个法会的时候啊，在提到每一个人来都送给了佛这个一朵花，而每一个世界的菩萨都送了这么一大捧的花，而且是代表每一个那个世界里的生命的花，送给他的时候佛通通都接纳，不止接纳这个花，每一个人到最后呢都回到他原来的世界那边去，使那去肯定那个生命之花。然后接下去佛才开始开讲，他那个开讲的光明，他那个开讲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并不是只有娑婆世界的，但是他所讲的法要却是在谈六波罗蜜，就是谈这六个东西，先从布施开始，然后从忍辱持戒这样开始，精进禅定，然后到智慧，这六个波罗蜜将往下这样的教法，而且告诉我们这六波罗蜜你在行这六波罗蜜的时候不要有成见，不要有边见，也不要有所为的心去行持这六波罗蜜，而应该用无为法的心去行这六波罗蜜。所以你在施舍的时候没有施舍的心，你在忍辱的时候没有忍辱的心，所以叫做无生忍，你在持戒的时候你没有戒的限制， 你持戒怎么会没有戒的限制呢？是你并不是感觉到你持戒是为了什么，而是最后戒而无戒，形成了你自己本来主动性就可以做出这么多好的善良的行为出来。这是正经情，也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佛在开始讲般若的时候也是这么说。那我们再看看到第四，它叫的回首，就是回过头，那个回是一个回家的回，在一个错字错边那个回，首呢就是头啊，就是回头的意思了。回首，这个回首，第四回首这个地方的风景也是蛮漂亮的。它是画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松树，是柳树。右边这个地方是柳树哈，那个啊像春天的柳树哈，这个柳摇金线长哈，风一吹哈，柳这样摇动那种感觉。上头有一个太阳，但是没有云。然后这边呢，斜斜的画了也是柳树，它中间呢就画了一个像这样河这样弯过去的一个地方，那有一头牛。这一头牛呢，还是由这个牧童牵着它，可是现在这头牛看起来，那个前段的那个白已经更多一点了，不是只有头哦，体现只的。那现在看起来你会发现它超过比脖子多一点了，看起来白的部分又多了一点了。那这个时候，它称为回首，是这头牛它回过头来。本来是他还在前面牵他的，现在是这头牛头回过头来怎么样来看着这个牧童了。现在这个修行者开始在仰望着牵他的佛菩萨，也在仰望着指导他的僧伽或者善知识了，而且也在仰望着佛的法了。所以他的头开始回来是谦卑的低低的，然后这个牧童牵着他干什么？牧童把他绑系在那个柳树上。那我们看看他的文字怎么写。他的文字他这样写：回首，但日久功深，时转头。日久啊，日子久了，功课越做越深，我才开始转头。所谓的转头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开始回向，我开始可以回首，我开始可以真正的可以自我检讨，我开始可以看我一路走来的路，我开始有了一种哈、哦，这个内心里头，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自我觉照的表示。那么日久功深呢，时转头啊，癫狂心力见条柔。我本来啊，就是狂癫啊。就是癫，就是那个人疯疯癫癫那种癫，狂就是发狂的狂，癫狂的心力见条柔，渐渐的已经被调伏，而且也变得越来越柔顺，越柔软了。三童未肯全相许，三童现在还不肯，他内在化的这个修持的修行的这个修道的心还未肯全相许，不敢全部都放给我，说我已经懂得开始自我反省自我检讨了啊，我已经慢慢的回现在我内心里头，开始要找到我自己的内在的佛性了，并没有说因为这样就全相许完全相信你啊。有把盲绳啊，那么且细留，还把盲绳怎么样，把它系在啊这个树上，怕它乱跑就是了，还是要看好它啊。那个系在那个树上，意思就是说还是要系这个法，这个佛所教的东西你还是要把它系着。这是第四的时候，当有这个法，有佛的一些教法给我们当作依靠，有这条绳子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走失。所以所有的法本身就是护法神，所以你一定听过说家里有一本部佛经就等于庇佑这个家庭，所以你们家每个人家里都有佛经吧，那你庇佑了。但是这个庇佑是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庇佑，你愿意接受他庇佑，他一定庇佑你，因为有这部佛经，你常常会去翻开来，你愿意阅读，你愿意从里头读诵，当然就有所得。所以内在的光明性慢慢的会出现， 悲智双运的心慢慢就会出现，因为你的慈悲心，你的顿的部分，头脑的部分已经有了，虽然还有很多的行持的部分，那头牛还是好多，大部分还是都是黑色的毛，是不是？还没变成白牛，是不是？但是已经是到了回首啊这个阶段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五，叫寻福，就是我们寻一头牛啊，那个寻福。这个寻福第五图啊，它怎么画呢？右边啊，这边这个右上角这边，你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岩壁，是一个高的山的岩壁。正面过去，你一样看到有一些山，但是左边这边有一棵树。这棵树看起来也像是柳树之类的，应该是柳树吧。那么现在前面这个宽广的这一块土地上，你仔细把它看清楚，这个牧童所拿的那个牧神呢、啊？但是他并没有穿着那个牛的那个这个鼻子上了，已经没有了。这条绳子只是拿在牧童的手里头，他已经不需要啊。哦把它骨皮给扔掉掉，已经不需要了。而且这头牛看起来，这个时候看起来就优雅多了，没有像前面那样子看起来很狂奔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温文儒雅的样子，而且很奇特。那个白的部分又增加了，它只剩下它的半条牛啊，在半条后面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啊，半条是黑的，前面那一条都已经是啊变成白色的了啊，就是不是黑的了。那这个牧童呢，他手上拿的啊，还是拿了一个鞭子。我看起来一头拿着绳子，一边拿的是还是一个鞭子，但是已经没有把那个牛给系住了。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寻福的那个诗句是怎么写的。它绿杨荫下古溪边，绿色的杨柳树荫下啊，一条古老的一条清溪的旁边，放去木来得自然，我在那里放牧啊，去跟来都很自然，他也不会去犯家苗，也不会狂奔，也不会怎么，他很自然了，自然的吃草，自然的生活，自然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哈、哦。日暮蔽云芳草地，太阳已经慢慢要西下了，日暮，可是天是晴朗的，蔽云芳草地，芳草的芳香啊，四处都来。芳草地也代表着生活里头，看到生活周遭都是芳草，生活周遭都是有一些香味啊，这些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一种喜乐已经开始来了啊、哦。那么牧童归去不西迁，牧童啊、哦、可以回家啊、哦，就是晚上已经傍晚了，要归去。你知道什么叫归去呢？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老家。牧童归去不西迁，就连牵他都不需要牵，这只牛就会跟着牧童这样走。我想到这样就蛮有希望了，对不对？我们自己主动的就会觉得会心向往之啊，而且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觉得这个生活是如此的啊，这个芬芳，如此的丰富，这样子的感觉。这种一天的努力，感受到生活是在实现，感觉到几分喜乐跟悠闲，那么内心里的无比的平静，也不需要牧童这样子来牵着尽力牵，也不需要了。这个是到了第五叫寻福这个阶段。我们再看看第六图呢，叫做无碍。我先把这幅画再讲给你听。这个无碍呢，你看到的是这个右上方远远的，你可以看到是山，远远的远山。左边这边呢是一棵古老的古树，树的底下呢 看起来底下好像是水是河，但是树的底下好像有一个也一个蛮大一块的岩石啊。牧童呢就坐在那个岩石的底下，他开始拿起那个牧童吹那个笛子啊，他在那里吹笛子啊，他打坐着在那里吹笛子啊。那个牛到哪里去了？牛就在这个他的下方，就卧在那里，那个牛卧在那里好像好自在的卧在那个地方。这时候这头牛只剩下屁股那个地方是还是黑色的，其余的都已经是变成白色，也就是他的修持哈、修行已经行为已经哈、在这个整个大部分都已经都清净哈、不再这样子的哈、这个产生这么多习气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寻福的这个啊，这个无爱的这个啊，第六图无爱，他怎么说？他说：“陆地安眠，亦自如啊，陆地就是露营的陆啊啊，陆地呢安眠亦自如，我就在啊任何一个地方，我很自然的到哪一个地方都很安眠。可是现代人却不是，在自己的床上也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人很多哎，他们都来请教我老师怎么睡觉。我就跟他讲，老师跟你讲，这种事情连小孩子都会的，你跑来问我。但是他说不，老师你不要，你总爱说笑，我真的是睡不着觉。我说我知道啊，睡不着觉好痛苦啊。他说你才知道，你有没有睡不着觉过？我说有过啊，怎么会没有呢？睡不着觉的事情谁都会碰到，偶一为之啊。但是你如果长期都在睡不着觉，就表示有问题。什么时候睡不着觉？如果今天晚上必须要赶功课，赶到必须要把东西赶完，明天人家八点钟非要不行，那你只好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嘛，必一定要赶给他嘛，这是因为你不得已嘛。但是如果常常因为睡眠苦恼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内心里头有蛮多的冲突，有蛮多的不安才产生的。所谓的无爱的意思就是我的心里头不再起这种冲突，不在那个地方产生有这么多的障碍的时候，心里面就比较自由，比较自在。所以陆地安眠哈、那么意自如，我的心力就觉得自由，而且是如了啊，不劳鞭策，永无拘，根本不假了鞭策，已经可以无拘无束的这样去生活，这样去工作，而且工作的效率也做得很好。三童稳坐轻松下，那个三童稳稳的坐在那个轻松下，而且还在那个地方吹着笛子呢，一曲生平乐有余啊，在那里这样吹着一曲生平歌啊，生平曲，生平曲大概是应该。听起来应该是很喜乐，很啊过歌舞升平哈、让升平曲，那么乐有余啊，那让自己心里头有很多的欢喜，有很多的喜悦。但是第六到了努力到这个地方，进步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就没有障碍了。人一定是经过我们勉强自己去做一些改善自己的啊这个。这种修行的改善自己的缺点啊，做一些修持，一步一步来，那么这个人他才有可能慢慢的长进到现在这头牛越长越好了。那现在你再看这个无爱再下去呢啊，就叫任运第七图。任运这个图呢，我再把它练给，再把它讲述给你听。右上角圆圆的还是远山，山的底下看起来就是水，水的右边这边还是一棵古树，古树的底下还是刚刚在那个地方，这个在那里这个吹奏他那个生平曲的那个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再给他看清楚一点点啊。他跟刚刚那个地方不同的是，这个牧童啊，他现在呢，却把他的手，肚子上面也到哎哈， 然后把它跨在一个另外一个石头上哈，他好像在那里打瞌睡，很悠闲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那头牛呢，他刚刚不是伏在那个地方，哈，很柔顺的伏在那里，只有他的后半段到了屁股那边还有黑的吗？现在呢，他全只牛都是白的了。他现在变白牛了，可是这个牛现在已经不是卧在那个地方了，牛卧着那个样子都是这样卧着，他现在已经不是卧在那里了，他站起来，看起来非常悠闲的啊，在往另外一条路走，也就是开始他起来，他变成一个有独立性、有觉性、有智慧，而且独立能够去生活的这个人，他开始回来生活了，他悠闲的开始从这个地方要走出他的另外一个人生路了，那个叫任运第七。那么任运第七呢，我们再看看他的这个啊图颂，他这个颂是怎么写的。他说柳暗春波细照中啊，那显然那棵树还是柳树，柳岸那一定是在河边才会柳岸啊，这个岸一定是从此岸到彼岸的岸，春波细照中，不管是春天或者是秋天，不管是朝阳或者是夕照之中，啊，淡烟芳草绿茸茸，淡淡的烟，啊，这个芬芳的草，也就是在这个生活中，他现在看东西，就看起来不是我可以看很认真的去做，但是我已经不再那么样计较这个东西了，所以他看起来就淡烟，可是仍然却是喜乐的。是芳草绿茸茸，一片看起来越看越好。你不觉得你事情真的做得很好的时候啊，你的人生或者事业做得很好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觉得看很多小东西看起来都比较淡，可是你有比较多的喜乐，而且感觉到有自己好像在一片荣景之中。对，这个时候啊，叫淡烟芳草绿茸茸，饥餐可饮随时过。我饥的时候我就去吃饭，渴的时候我就去饮水，随时过，我随时随地就在这样子的生活之中。时上三同睡正浓，在时岸上那个时那个睡正浓，他已经开始睡着了，他不需要来了。所以最希望就是内在化了以后的那一个修行的那个自己，不要变成你内心里头的暴君，不断的责备你，不断的啊这个啊让你产生内疚。而是这个儿童到最后，这个牧童到最后还会吹歌，他闲着了，最后他还睡着了，你也不需要他了，这头牛才真的完全的醒觉过来，这就是可以一白牛车的时候了。所以柳岸春波细照中，淡烟芳草绿茸茸，饥餐可饮随时过，时上三同睡正浓。好，我们看看再努力下去的结果，那就是相望。所以的相望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白牛跟这个童，跟这个牧牛的牧童，这两个他们已经相望了。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个回事哈，他怎么样相望啊？这个图是这样画的，就是前面这底下这样都是矮丛，矮矮的丛林之类的东西。那么这头白的牛已经开始在这个丛林间这样在走了，这个童子呢就站在那个看着他在走，而这一幅画的上头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虽然有云，虽然有一些这个也有太阳哈，或者月亮在那上头，但是你看看他的图颂他是怎么讲，他的白牛啊，这个图颂啊，那么他说白牛常在白云中，这个白牛他经常哈就生活在这个白云之中，人之忘心牛以童，这个童子啊已经无心，童子无心已经，也就是他再也不会来牵动你什么，所以修行修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再麻烦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了，是不是？所以童子呢，人至无心牛以童，就是牛也无心了，你也无心了啊。月透白云 啊，那么云隐白，月透过白云，虽然是一个黑月，可是这个亮度就看出来，可是月呢是透过白云洒下来，我还是可以看得清楚，但是不是我一定要去把它，它是夜里头使人是更清凉的，所以月透过这个白云，云隐白，云的影子已经不是黑云了，而且是更白，所以月透白云，云隐白，白云明月任西东，白云明月，这已经不再影响我，而我已经成为一个啊很自由，心灵上很自由，那白云也不影响月，月也不是影响白云，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工作的事情就如同孔夫子所讲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人到了哈，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你怎么做都是哈，这个白云明月哈，那任西东，你爱怎么样做的时候都不会去犯，都不会去犯错了。那我们再看第九，就叫做独照。第九哈，独照第九图。这个图是什么样一回事呢？这个图是这样，是在左上方这边也是一个很高的山，在可见这个山一定很高，所以它那个云哈，只是在它的三分之二的高的地方是云，而且是两层云，再上去还有一段山，可见那个山是很高，至少玉山那么高了，它是在云层上头的高了。上体呢还画了一个像星那个星斗，你知道吗？啊，上面有星斗的啊，星斗啊，然后看起来那个地方好像那种星很像北极星，然后上头又一个月亮。现在这个山童呢，站在这边的古老的树下，他两只手在那个地方这样拿起来，头望着哈、啊、这个苍穹的天空，他似乎很喜乐的样子。现在佛看了都欢喜了，但牛到哪里去了呢？在这里已经看不到牛了。为什么？因为修行的这个我，自我已经没有了。现在独照了，牛变成了跟原来佛内在化的那个童子同一个。所以没有牛了，我们也自己变成佛的化身了。我们也这头牛也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牛了，它已经变成这个就剩下这个童子的喜乐了，就是独照。你看看独照这个地方它怎么写的？它牛耳无处牧童闲，它牛耳不见了，牧童去安闲在那个地方，一片孤云蔽障间，只有天上有一片孤云，但是他就在啊这个山的山高山啊崇山峻岭之间，拍手高歌明月下，这个童子啊拍手高歌，在明月在这个地方归来，又有一重关，你再下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关卡要努力。所以牛儿无处牧童闲，一片孤云蔽障间，拍手高歌明月下，归来又有一重关。这就是禅宗所讲的从最后的一重关。这一重关是什么东西呢？他你还要再努力，往再努力是什么？叫双敏。什么叫双敏呢？他画出来的图就是一张图，所以剩下一个圆圈，这就是大圆满。其实这个圆圈，其实也就是我们极乐世界里头的常寂光净土了。好，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十报庄严土的时候，是本来是内在化的这个佛这个童子，我们有佛有佛法 对着我们，可是到最后自我没有了，剩下童子，也就是我们自己提升变成如同佛一样，现在已经双忘了，也就是自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现在呢，就是连这个童子都没有了，进入法界无相的世界里头去了，所以才叫做双泯。啊，双泯的时候的图诵他是这么写的，但人牛不见，渺无踪，你已经看不到那个本体世界的部分，他已经解脱了，所以人也不见了，牛也不见了，人牛不见啊，那么遥无踪，你就是没有踪迹的，看不到了。明月光寒万象空，你看到了明月光寒啊，但是万象都是空的，因为你已经超越现象世界了啊，万象空。若问其中端底意，如果你问其中究竟是什么，野花芳草蛀虫虫，你如果要问其中真正的各中的啊真意，各中的那个究竟意的话，那我告诉你，野花芳草蛀虫虫，也就是万物它都在那个地方适得其所。好了，那为什么能认出适得其所呢？你可以不入涅槃而回向到娑婆世界来，你仍然还是野花芳草蛀虫虫，但是你的心却是一个无量的慈悲跟无量智慧，那个是不入涅槃。入涅槃的那就他入涅槃，但是法在这个地方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菩萨不入涅槃，一个是无所谓涅槃不涅槃。意思是菩萨不入涅槃的说法是说菩萨的不忘记芸芸众生，所以这个野花芳草蛀虫虫他愿意回来救度他们，这是一个认为。这个涅槃不入涅槃，其实这是二而不是一，如果是一的话，也就是说你是双泯了以后，那么你自己无论你生活在哪一个地方，你自己都不会在五蕴世界里头执着，所以你既可以同时生活得很好，也可以这个活得很自在，但是你却不是在那个有障碍的有不好的习气之中，所以心是空的，但是无碍于世间的生活，所以野花芳草蛀虫虫。其实这两种说法在一修啊，这两种说法应该是并存的，它是并存的。相信你修行精进到这个部分来的时候，能够到双泯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涅槃，可是菩萨不入涅槃，那表示在我们的人间里头就可以有涅槃的智慧。如果以把涅槃解释成智慧的话，那我的智慧完全开启，是无量无边的智慧。那么我们不在五蕴受身当中生活跟判断，所以我没有障碍，那是野花从这个芳草蛀虫虫。如果我们在想说一个人入了涅槃，可是入了涅槃的本身，那个涅槃的本身它到最后究竟意在哪里，它是涅槃的究竟意，最后是你只要去表达它，还是所有一切众生通通都是如此的自在。所以这样说来，华严经里头讲啊，说普贤菩萨这么讲，说普贤啊，以普眼观是这个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就所有的众生都已经成佛了啊。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些痛苦，是因为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这些事，在业事里头自己在搞鬼，自己在想不通，就这样而已。其实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已经成佛的佛性才对，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跟目标。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方向目标，那么这个所谓啊，速正寝，我们的 原来不善的部分，我们自然而然预防它，甚至于我们愿意改进它，黑的部分自然退去，白的部分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长，增长到最后必须像大般若经所讲的，我连有连般若的想法都没有，而这个时候才是叫大般若，这个般若是一个真正非限定性的智慧。这样子说法是佛经里头谈精进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很清楚是从试炼处回过头来谈精进，那么这个精进简单讲起来也是要回到这个心性的修养上来看，所以我们特别拿这个明朝的时候那么这个普明的这个牧牛图诵来给各会来这个做这个一些解释你如果你有兴趣，那你就去找，也许石牛图诵在哪里你可以找得到，它有好几个版本，后来石牛图发展成到宋朝的时候这宋朝的时候就有石牛图诵，但是这一个石牛图诵是我看过画的最精细最美的所以我选了它当作这本书最后在谈领悟开悟的时候的一个也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教材你可以去了解这十个步骤，你有了这十个步骤，你也比较能够很清楚知道修行的一个法要应该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